刚才我们所唱一首诗，说耶稣是世界的光，最后一节说是在天堂里面，在那里的真光用不着太阳，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在神的光中，也成为神光明的儿女。今天我要给各位继续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真理第八讲，我们要讲到教会是金灯台。请各位先看一节圣经，在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是在我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我们通声来念，只念这一节。启示录一章第二十节，来，我们一起念。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或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里约翰所看见的一个意象，在那里有七个星，有七个金灯台，神就把这个意象启示告诉他说，这七个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讲到萧亚细亚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七个教会。我们今天采取这节的圣经，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金灯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一再把你的真理奥秘启示给我们，叫我们认识教会是什么，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教会里何等的蒙福，也明白我们站在教会里面应站的地位上怎样来荣耀服事主。我们谢谢你过去的日子里你给我们这样的带领，今天我们把这一段的信息，这个真理摆在我们众人面前，求主的灵给我们光照，求主的灵给我们引导，也求主的灵给我们教训，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宝贵的教会是基督所设立的，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照亮一切在黑暗中的人。愿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真是谦卑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好能够领受主你亲自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请各位读一处圣经，是在启示录，对不起，我讲错了，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刚才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见教会是金灯台，在启示录第二十五章讲到，在当时以色列他们在会幕的当中，他们在会幕里面有很多的设备，其中有一个是金灯台。因为教会既然是金灯台，我们就要看当时神在西南山把会幕里面所有一切创造的事情启示给摩西。我们看这个金灯台怎样来制造，用什么材料来制造，然后我们从这里看见教会的真理和道路。请各位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要从三十一节读到第四十节，这一章的完了。各位找到的时候，请听我来念。启示录，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那里说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或杆与球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入池。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一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入池， 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晶晶锤出来的，要用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祀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签、蜡剪或蜡花盘也是要晶晶的。做灯台或一切器具要用晶晶一塌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是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短短的几节圣经讲到这个金灯台怎么样造。我们看圣经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奇妙的圣灵所启示我们的。当初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会幕里的时候，照着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他们在会幕里造了陈设兵的桌子，也造了金灯台，也造了祭坛，并且里面还有约柜，还有基罗布，这很多的东西神在西南山上都规定他们一定的尺寸、一定的样式、一定的材料。今天我们只是要查考这个金灯台的制法，所以我们请大家把圣经仍然保持在出埃及记25章，我们从11节31节，我们一节一节我们看下去。第一段我要给各位思想的就是说，我们从金灯台的制法我们来看教会的真理。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金灯台是用什么材料所制造的？是用金金制造的。这个金子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金子？是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荣耀。换一句话说，这个金灯台是用金子制造的。换一句话说，这个金灯台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个金灯台，它是代表神的荣耀。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单是金子做的，它是说用什么金子做的？用金金做的。什么叫做金金？金金是经过火炼过的金子，把金子里面的一切的杂质都去掉，成为完全的纯金。我们平常在街上，假如在美国，大概你只能买到开金，不能够买到金金。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你可以买金金，它能够给你999的金黄金的，已经算是很金了。换句话，999的金子里面还有1/1000的杂质在里面。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教会它是用晶晶所锤出来的，这个晶晶是里面包括没有一点杂质的。换一句话说，今天神的教会是由那一些从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人，这是神的荣耀，他们所结合的一个团契。这样一个团契在神里面是为着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荣耀神。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晶晶呢，不单外面看来是金子，里面没有杂质，所以这个金灯台你从外面看、从里面看、从它的本质上来看，它都是纯洁的。所以一个教会是一个纯洁的属灵的团体，不应该有任何的掺杂，除了荣耀神或神的旨意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人的目的。假若一个教会掺杂着别的目标、别的动机，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看到很多镀金的教会。什么叫做镀金的教会呢？那个镀金是外面看来像金的，里面本质不是金的，那是变质的教会。但是神的教会是一个金灯台，是用纯金所存出来的，里面没有杂质。换一句话说，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所以在神面前他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第二个晶晶的另外一个意思，晶晶是表示信心。在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比那火炼仍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换一句话说，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教会里来，是因为我们的信。第一个，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个，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圣灵里面不断地追求长进，使我们的信心更长大。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有信心的团体。世界上有很多的组织，有很多的团体，他们不一定凭信心，他们只要有兴趣， 假定我参加一个高尔夫的 club， 我又对高尔夫球有兴趣，你可以参加，你教会背，你可以参加。假如我对这个跳舞我有兴趣，我可以参加一个舞会，只要我有兴趣，我交钱我可以参加。但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一定要凭着你的信心，先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的罪得以赦免，然后圣灵重生你，你才能够是教会里面一个分子。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信心也是代表那个纯净的金子，也是代表我们信徒的信心，这是一个信心的团契。第三个，我们看到他讲这所有一切的灯杆和插出来的枝子都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感觉到神真是宝贵，把这样的信息启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不是一片一片的零件接上的。有一次我到这个 Detroit 去看见他们这个负责汽车厂那个 assembly 这个汽车，他们就把很多的车子零件从这里来一件，从那里来一件，结果就凑成一个汽车就可以开动。教会不是七拼八凑的，教会是一片金金打成的。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是枝枝相连的，我们是每一个接连在一起的，在我们中间是没有分别的，是没有距离的。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一个金金的金灯台，是借着一个金金把我们锤炼出来的，我们中间没有接头，而是完全长在一起的。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是一个生命的联系，为有生命联系的东西是毫无瑕疵的，是天衣无缝的。所有的零件配凑在一起都是有瑕疵的，也都是有缝隙的，为有这一块金金把我们锤在一起。所以你想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的关系多么密切。我们不是说从东边找一个人，从西边招一个人，然后我们从组织起来，我们选一个理事长，我们选几个书记，我们就成为一个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乃是都连在基督的生命里，借着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一个金金一块锤出来的意思是预表到教会的合一，教会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合一。每逢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很难合一。我们要懂得那个属灵的合一，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合一是一个属灵的结合，而不是统一。不是说我们穿一样的衣服，我们唱一样的诗，我们做一样的事情，那就叫合一。我们穿不同的衣服，我们讲不同的话语，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工作或职业，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是合一的。请各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从第三节的第二段第二句念起。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第二句说，圣灵所是合而为一的心。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息一神。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七个一，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属灵的完全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是完全在属灵里面合一，我们是一个圣灵，一个身体，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息一神。所以今天我们在灵里面的合一不是统一，不是像很多的今天你要到一个大的饭店里面去吃饭，你看每一个出来的 waiter 和 waitress 都穿了一样的衣服，你想他们是合一，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合一，他们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今天我们在这里很多表面上的不合一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是合一，因为我们是同受一个圣灵，受一个圣洗，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个主，我们有一个父神。所以今天我们在灵里面合一，是那用一块金金把我们所代表起来的，这一个金灯台乃是一个金金把我们锤出来的。这个锤啊，我们中国话讲这个锤，在英文圣经它是叫 beat， 把它一块金子把它打成的。这个字啊，在英文圣经里跟原来那个圣经里面是有被打击、被熬炼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今天的教会怎么样产生的？一个神荣耀的教会是在那苦难当中长成的。 我们看初期的教会，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了苦难的榜样。当耶稣基督他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看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在世上33年当中，他所受的完全是苦难。但是当他受尽了苦难，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要得那天上的荣耀。照样教会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产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受压迫，教会就受逼迫。开始的时候犹太人逼迫教会，后来有300年之久，罗马有10个皇帝来杀害教会，逼迫教会杀害信徒。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教会越受逼迫，教会就越兴旺，教会越受逼迫，福音就传得越广。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奥妙，他就是借着信徒们受逼迫，结果把福音带到普天下去。所以福音能够从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传回亚洲，从亚洲传到非洲，一直传到世界各地。所以教会是一个精金锤出来的，在苦难中才真正的显出来教会那神的荣耀。我们看见自古以来的教会，12个使徒当中，据有资料可查考的，最少有7个使徒是为主殉道的。他们在苦难中见证神的荣耀，把福音来传出去。我们看历世历代的教会，凡是在太平时期的教会，多半是冷冷淡淡，不冷不热的；越是在苦难当中的教会，那个信徒他们的信心是坚定的，他们爱主的心是火热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你跑到北美洲，你跑到南美洲，你跑到澳洲，跑到加拿大这些地方，你看到好多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没有逼迫，在那里没有患难啊。我是讲整个大的国家社会的患难，可能个人当中有一些患难，那是主特别的恩典。但是你要跑到亚洲，很多兴旺的教会都是在那苦难的地区，神就借着这些苦难来熬炼。自从大陆被共产党占领了以后，所有地上的教会全部被摧毁。文化大革命以后，所有的圣经给苏联的书籍、诗本、有关基督教的文献全部被摧毁。在一般人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从几个从大陆上逃出来的青年基督徒跟他们一交通以后，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神真是有他的美意。今天在教会上，表面上在地上没有一个教会，所有的教堂都封掉，所有的牧师都被驱逐出去，不单是基督教，所有的宗教都被摧毁。那我们针对基督教来讲，好像基督教在大陆上已经不存在，但是那个地面上的教会不存在，但是那个真正的教会仍然存在。神借着这次的苦难，把教会来了一个大的洗刷，所有的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所有的挂名的基督徒，所有的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通通没有了，他们经不起那火的考验，没有了。真正的基督徒肯为主摆上性命的，他们进入地下，仍然在那里敬拜神，冒着性命的危险敬拜神，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教会是在那里生长，假的教会、假的信徒反而都被炼净了。所以我们看见大陆教会是受逼迫吗？没有受逼迫。福音受拦阻吗？没有受拦阻。我认识两个青年人，他们两兄弟是20几岁的青年，他们游水从香港，广州逃到香港来，3次，2次被抓回去，第3次才逃出来。结果他们信主，在外面为主做见证。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信的主呢？你们那里有教会吗？没有教会。你有圣经吗？没有圣经。那你怎么听见福音的呢？他说就是因为我一个姑母，她是基督徒，她把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悔改了，我们得救了。当他们逃出大陆来以后，他们看见圣经宝贝，他们天天在那念圣经，见了人就做见证。现在这个青年人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芝加哥，正在读大学，读他的学位。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基督徒是像金子一样经得起火炼的，真正的教会是精金锤炼出来的。 在精进锤炼当中，把里面所有的一切杂质、一些假的、不属于基督的都去掉了，而真正属基督的，他们在灵里面是合一的，是发出荣耀的光辉，让神得到荣耀的。在过去整个的历史上，我们看见教会是受逼迫，先受犹太教的逼迫，后受罗马政权的逼迫。在历世历代，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其他的异端的宗教或者是政权兴起来逼迫教会，但是这些逼迫都是外面的。今天我们说共产主义，它是唯物史观，他们否认神，他也逼迫教会，这些还是外面的。但是今天教会所临到一个最严重的试炼或逼迫是从里面来的。自从第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本书公布了以后，整个的世界的科学是一大进步，人文思想是一大进步。因为科学和人文思想的进步，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就用进化论的理论来推测圣经的正确性，很多的人文主义者就用人文的思想来判断神的神迹或奇事。所以结果呢，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觉得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书，所以他们就否认神，否认基督的救恩，他们只采用了基督教的一部分伦理或一部分哲学思想，甚至于说最后呢，他们宣布说神已经死了。所以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当他宣布神死了的时候，他认为基督教成为人文思想、人类文明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他如果不把神判为死刑的话，说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宣布神死了。自从尼采宣布神死了以后，很多的这种新派的思想进到教会里面，在里面来腐蚀教会，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教会的危机不是外面来的，基督徒所应当警醒的不是人家要杀你的头，要把你我下在监里，而是那些现在的思想来腐蚀我们里面的信心，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我们感谢神，那个宣布神死了的尼采死了，但是到今天神还没有死，神还仍然活在那些有信心的信徒的心中。今天每一个信神的人可以仍然站起来为主做见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弟兄姊妹们警醒这件事情。今天的教会所受的逼迫不再是外面那些有形的，那些有形的逼迫是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可以防备的，但是那些里面的腐蚀是需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光照，是要需要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扎好了根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那里说，他说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我们应当在圣经的话语上，在神的真道上好好的下功夫来扎下根基。所以外面一切的人文思想或者神学思想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我们能够根据圣经能够分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勉励我自己，也勉励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好好的追求神的话，好好的在圣经上来下功夫。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25章最后一节说，是你们要照着山上指示你们的样式。什么是山上指示的样式？是摩西上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上40昼夜，他在那里禁食祷告，不吃不喝，神把那个样式启示给他，从圣灵里面来的样式。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要照着神的旨意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要照着那山上的样式。但是我们不上山，怎么能够知道山上的样式呢？我们不付上代价，我们怎么能够清楚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应该真是像摩西一样，到了西乃山跟神有面对面的交通，把神的心意完全的带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不是照着人的方法，不是照着人的传统，也不是照着人的样式，而是照着神在西乃山上给我们的样式。可惜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他们在那里带领教会，牧羊教会，口口声声说我们是神的教会， 我们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结果他也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他也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结果世上有五花八门各样的教会，那么究竟哪个是山上的样式呢？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实能够知道的，就是假若你上过山，你能够明白神叫我们照着什么样的样式在这里侍奉他。假如你没有上过山，你光看别人，光听别人，你永远不会摸到神那个教会的路子。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同来服侍，不是听一个人讲，也不是看别人怎么样做，我们要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切切地追求，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我有机会我要给各位来看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怎样的，我们就应当怎样来效法他们，来遵照他们所走的道路，来摸出教会的一条道路。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刚刚开始还不到两年啊，我在这附带提醒一句，在下一个礼拜就是7月23号是我们教会的2周年纪念啊。我们感谢神，两年当中我们始终是战战兢兢、恐惧战惊的在神面前，我们不敢越过一步。我在神面前常常的这样给神祷告说，主啊，那些重大奥妙的事我们不敢做，我们看不清楚的事我们不敢做，我们确实清楚知道圣经的指导是这样的，我们照着圣经来做，我们宁愿做得慢，我们不要做得错。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上一个摸一条教会的真理的道路，我想比较谨慎一点比较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由一个人来带领，乃是我们大家一同在神面前领受，然后同心合意，一同在这里来配搭侍奉。这是教会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姊妹，外面新神学的思想是这样威胁，世界的局势是这样的恶劣，我们个人所遭遇的生活压力是这样的大，我们如果不在神的真道上站立得稳，扎住根基，我们的信心就会摇动，我们所走的道路也会歪曲，到那时候山上的样式就变成一个不成样式。所以我盼望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来勉励，也彼此谨慎，我们要常常大家来追求神的话语，来靠神的话带领我们来怎么样做。第二个我要请各位大家在这一同来思想的，我们教会在这一年两年当中，我们遇见一些小的难处，不是没有难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件的难处正是神对你我爱心信心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假定说我们每经过一个难处，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知道这个难处是神的祝福。神要炼那个金子，使那个金子成为宝贵，一定要用火来炼。神要炼我们，也要用很多的难处来炼我们。我不知道神把什么样的事情来磨练你，但是每一件事情临到你都有神的美意，为的要使你的信心能够坚固，使你的信仰能够纯净，使你的生活能够圣洁，能够成为神荣耀教会里面的一个。我们看整个的历史，你从圣经里看，所有被神所重用的人，哪一个不是从苦难当中熬炼出来的？照样今天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在未来的时候，神借着这些使我们能够刚强，成为大丈夫，那真正大的试探逼迫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常常想到今天我们在这平安的时候，我们在这做基督徒实在是很幸福。尤其在美国啊，在美国假如我出去，我给什么人讲，我说我是一个牧师，哦，他对我特别尊敬，你买东西可以给你 10% discount 啊，这美牧师对在美国这个社会很受尊敬。假如你换了一个环境，说你是牧师，牧师你就要进监牢，牧师你就要去写自白书，你就要去这个把你改造，去把你下放，到那时候还敢不承认我是牧师呢？你还敢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基督徒是那火炼的金子，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是火炼的金，不是那草木活血的工作。所以我愿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真道上扎根基，一同来追求来长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从灯台的形状上 来看教会的道路。第一个，我们是从金灯台的制造的本质上来看教会的性质性格；第二个，我们是从灯台的形状上来看教会的道路。这个灯台啊，可惜今天我没有时间给我画一个灯台，是一个精金打出来的，中间有一根杆，是那个灯的杆，下面插出来，每边有三个枝子，换句话是有七个灯，有七个灯杆，中间一根主杆高出来，其他六个是平的，这是灯的形状是这样，这是一块精金炼出来的。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主杆是代表耶稣基督。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七个灯盏点了七个灯，中间一个最高的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是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一个亮光。今天很多的教会啊，喜欢高举一个亮光，高举一个真理，结果呢，把基督反而疏忽了。今天的教会是基督为主，基督是那最高的一子，然后六个呢，这六个枝子都是平行的，一样的。圣经一再重复说，都是一样的。换句话是，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除了基督是我们应当高举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没有高低，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姊妹。牧师只是你们众人的仆人，不是教会的圣品制度，比别人更高一级。教会里面没有那些牧师高举的，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也不要高看你自己，我们个人要看我们合乎中道，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在神面前蒙恩。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教会的道路不是一个圣品制度，也不是有高低，我们都是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枝子上请各位看33节，说每枝子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又有球有花。我们要给各位思想一下，为什么有三个杯？每一个枝子上有三个杯，因为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三个杯，这三个杯的意义非常的宝贵。我请各位看第一个杯是什么，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节，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第十四章第十节，各位找到没有？来，我们一起念。来，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春移不杂，也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神愤怒的杯，里面装满了神的愤怒。这是这个杯给谁预备的呢？这是说那一切的罪人，他们如果没有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世界末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愤就是要喝神的愤怒的杯。这是第一个杯，这个杯实在可怕。感谢主，今天你我这些人呢，我们不再喝这个杯，因为这个杯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喝了。各位很熟悉的那段故事，就是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他祷告三次，对神说，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个杯是什么杯呢？那个杯就是神愤怒的杯，那个杯就是将来要审判罪人的杯，那个杯是你我这些罪人应当喝的杯。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他亲自喝了我们的苦杯，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他喝了我们的苦杯，所以我们今天蒙了救恩。在圣经里面第二处的杯，我们请各位看诗篇第一百十六篇，各位找到，我们一起念第十三节。诗篇第一百十六篇第十三节，找到没有？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举起什么杯？救恩的杯。今天你我喝的不再是神愤怒的杯，而是什么？救恩的杯， 让我们喝着救恩的杯来称颂耶和华的名。圣经里面第三个杯是什么样的杯呢？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念过的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请各位找到，我们再一起念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各位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第三个杯是什么？是祝福的杯，神祝福的杯。神给我们多少祝福呢？那个福祝福到我们的杯里以后啊，都满了，都流出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在什么呢？今天你看那个灯上面有三个杯，这三个杯有它的意义，是从神的愤怒的杯，是我们进到救恩的杯，是我们成为神所祝福的杯。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应当喝那个神愤怒的杯，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喝那个杯，给我们换上一个救恩的杯，让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的人，成为神的教会，成为神的祝福。所以那个灯台上面有三个杯，不单有三个杯，还有什么？那三个杯的形状像什么？看圣经，像杏花。为什么像杏花呢？这个杏花在圣经里面实在是很有意义。各位记得呀，在民数记第十七章，有一次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把十二个支派的每一个首领拿一根杖摆在这个花柜面前，把亚伦的杖也摆在那里。结果过了一夜以后啊，那个亚伦的杖怎么样？就开了杏花，就结出熟杏来。哎，这很奇妙。亚伦那根杖，杖是什么呢？杖是从那树上砍下了一根枝子，已经脱离了那个生命，已经干了又干，枯了又枯，死而又死的。结果怎么样？它会发出芽来，开出杏花来，而结出熟杏来。这个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杏是代表那个死而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杏花是预表什么？今天你我这些信徒，我们呢，本来就是像那个杖一样，那个砍下来的枝子是脱离了那个生命，我们是干而又干，死而又死的。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开出了新的花，结出了熟杏来。这是预表一个重生复活的新的生命。所以那个灯上有什么？有三个杯，那个杯像杏花一样，是预表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还有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在犹太这个地方啊，他们用杏花来形容一个人的美啊。我们中国人形容一个人的美是用桃花，日本人形容一个人的美是用樱花，但是犹太人形容他们的美是用杏花。所以在这里那个杯像杏花，这形容是吗？是表示我们信徒的美。这个美啊，不是说你长得那个表面怎么样美，是觉得你那灵性的美，那个属灵的生命的那个美。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在神的教会里面，你有那美好的见证，你真是美，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你为主做美好的事情。那圣经里面常常讲很多的美，是不是？这个美是用什么来做的见来表明的？用杏花来代表的，是表示那个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美。还有我看有杯像杏花，还有什么花？还有什么？你底下有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什么？看圣经，有一个球啊，有杯，有杏花，底下还有个球。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耶稣基督啊，他说我是始，我是终，他是开始也是末了。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太初他就存在。什么时候是末了呢？他就是末了，没有一个末了。后来这个球就是预表我们的永生的生命在基督里物始物终。你拿了一个球，假如你找到一个球，你能够从这个球找到哪一点是开始，哪一点是终结，有没有？没有。所以那个球就代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个永生，那个无穷无尽的生命。 这球的另外一个预表树林的意思呢，是代表一个完整，这个球是一个完整无有瑕疵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义里面，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是完整没有瑕疵的一个圣洁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这一个金的灯台，就是代表神的教会，是借着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在神里面所被连接而成的。第四个我要给各位思想的，他说你们呢，灯啊要常常的点着啊，灯啊要常常的点着，而且怎么样，要灯光对照啊，灯要常常的点着，要灯光对照。灯怎么样能够点着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节，我来念给各位听，二十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花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经历这灯，也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灯要点着，里面一定要什么？要有油，灯没有油就不能点。灯的油是哪里来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把那青橄榄拿来，青橄榄的油。青橄榄怎么能够出油呢？青橄榄一定要把它砸碎，一定要把它压碎，一定要把它砸烂，然后呢油才流出来，然后那个油才能够点灯。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每逢提到油，我们知道是预表圣灵。换一句话说，神的灯台上的那个灯要点亮，是靠着圣灵。每一个基督徒你要为主发光，是靠你里面的圣灵。你里面的圣灵怎么样能够出来呢？那个青橄榄不砸它，它就不会出油。照样你一个基督徒不破碎我们自己，油不会出来，圣灵不会出来。所以基督徒我们需要破碎我们自己。耶稣有一次称赞那个施洗的约翰，耶稣说约翰是那点着的灯。为什么约翰能够成为点着的灯呢？因为施洗的约翰在他一生一世，他有一个秘诀，他说愿主兴旺我就衰微，我们衰微了主就兴旺了，我们兴旺了主就没有办法兴旺。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让主在你身上发光吗？破碎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破碎我们自己，让里面的圣灵能够起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保守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保守在像那橄榄里面一样，如果不被砸碎，那个油没办法出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要破碎我们自己的计划，破碎我们的老我，破碎我们的自义，破碎我们的情命，破碎我们一切，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使那圣灵充满流出来，可以发出光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看，你的灯要常常的点着，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所充满，让神的光能够借着我们发挥出来。而且还说什么呢？他说要灯光对照，灯光对照，你照我，我照你，哎，很奇妙。一个灯啊没有意思，很多的灯在一起，你照我，我照你，越照越亮。假如一个孤灯的话说呢，那实在是很凄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假如在一个黑夜严寒的冬天，你孤灯独守的时候，你想那个凄凉的光景是何等的凄凉。今天神的教会不是一个人在这灯在那发光，不是靠牧师一个人在讲台上大声嘶吼那个教会就是兴旺，也不是靠某一个长老某一个执事有恩赐他这个教会就兴旺，那靠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发光，灯光相照，这个光是多么的光亮。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要常常让这个灯亮着。什么是我们的光？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我们念一节好了，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来，再念十五节好不好？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十六节，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发光，而且你这个发光啊，一定要放在哪里啊？放在灯台上，不要放在斗底下。今天好多基督徒啊，有光没有啊？有光，有光发不出来。为什么发不出来呢？它放在斗底下。我不知道什么，你们懂不懂这个斗啊？今天我们在美国买米很方便，五磅一包，一包一包给它包好了拿去。我们在大陆上买米的时候，我们要背个袋子到米店里去，我要买一斗米，一斗为单位，他拿一个东西就盛满了一刮，这是一斗倒给你。这个斗啊，是这么一个器皿量东西的。假如你把这个灯放在里面呢，一扣怎么样呢？这个灯就不亮了，不但不亮了，而且怎么样，慢慢就洗掉了，有里面没有气就灭了。今天假如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灯放在灯台上就永远发亮，假如放在斗底下呢，不但外面看不见你的亮，你的亮慢慢就死掉了。什么是斗呢？刚才我们讲斗是做什么用的？量米用的。斗是吃饭的家具。斗是做什么用的呢？斗是做生意用的，做买卖用的。所以今天呢，好多基督徒发不出光了，为了吃饭，为了赚钱呢，把这个灯就盖住了，对不对？还有呢，他说灯啊不是放在床底下，路加福音说这灯不是放在床底下，灯怎么会放在床底下呢？你点灯的话，床底下危险啊，没有人把灯放在床底下。假如放在床底下呢，发不出光来。床是代表什么呢？床是代表那个很安逸的地方啊。我想再没有一件事情比睡在床上最安逸。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懒惰，我们贪图安逸，唯独不能发光。我们唯有把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世人看见我们的光怎么样，就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你在教会里是什么样的地位，你不是那斗底下的灯，也不是那床底下的灯，你乃是在那金灯台上面的那个青橄榄油所燃烧的那个灯。感谢赞美主，今天叫我们看见教会不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坐着享受属灵的福气，乃是我们这些人在主里面成为一个金灯台，为主发光，要快快为主发光。今天我们人生一生的年日像一个灯一样，有一天我们的油会干了，有一天当我们的油干了以后，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灯光永远长存，永远被纪念。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是燃烧我们自己照亮别人，燃烧我们自己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燃烧我们自己让别人得到光明，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今天教会是需要这样的人为主发光的，不是让我们来这享受别人的光，而是让我们为别人发光。各位弟兄姊妹，燃烧我们自己吧，因为现在这世界黑暗，很多人在黑暗当中见不到光，需要你的光去光照他们。愿神祝福我们各位，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叫我们看见教会另一方面的真理是一个金灯台，让我们这些圣徒常在金灯台上为主发光。哦主啊，这个世代黑暗，人心黑暗，需要你圣灵的光来光照他们。主，现在是我们发光的时候，现在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光来照亮那一切在黑暗中的人。求主你叫我们看见今天的信息，接受你圣灵的引导和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在教会里面所站在那个宝贵的地位上为主来发光。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真是成为你那金灯台上点着的灯，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使我们的灯光能够常常的被点着，使我们的灯光对照，让你的光辉借着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让天父得着荣耀。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